感谢主持人女士。学校关闭，作为公共卫生应对疫情的一项措施，在全球范围内严重地影响了儿童的权利，他们的教育的权利。所以，我接下来的讨论主要关注于教育。为了减缓负面影响，在线教育作为替代方式，取代在学校的学习，但是缺少网络、数据技术这些上网教学所必要的东西，加剧了现在的儿童教育权获取方面的差距，在脆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。比如说，在发展中国家的儿童，或者是边远地区的儿童，再或者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儿童、女性儿童、女童或者是残疾儿童。这些孩子，他们更有可能陷入童婚、童工、儿童被贩运或者被军队雇佣这样的情况，会使他们永远的辍学，即便在学校重新打开大门之后。为了保证教育的延续性，保护儿童，使其权利不受避校所带来的侵犯，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要给儿童提供获得在线教育的公平的机会，在学校被关闭的时候，同时还要保证等学校复学之后，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回到校园。这样的目标是需要人力、技术和财务的资源的，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在发展中国家是缺乏的。为了应对这一挑战，我们需要推动国际合作，更大力的推动合作。这应该成为国家的法律义务，不仅仅只是道德义务，是在儿童公约下的。在该公约的第四条下就规定，缔约方国家有义务要采取措施来落实公约，而且强调落实公约是对于各个国家而言一种合作的工作，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。这样的认可的基础是52和56两条，是联合国宪章当中的这两条。各成员国都承诺对于联合国宪章愿意与彼此合作，推动普遍的人权的尊重，包括对于儿童权利的尊重。有一些国家缺乏资源，他们需要落实条约的时候，他们有义务寻求国际帮助，可以是区域的、区域之间的、全球的，或者是多边的。有资源的国际合作资源的缔约方有义务提供此类合作，目的是希望为落实儿童权利提供便利，在受到援助的国家做到这一点。国际合作在公约的23条当中也有规定，保证残疾儿童的权利，而公约的24条是关于儿童的健康权利，28条则是关于儿童教育的权利。所有上述的条款都强调了要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。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，国际合作的义务要怎么来进行落实呢？儿童权利委员会作为条约的监测机构，在这个方面有一个重要的法律。该委员会在2003年所通过的一份文件当中，是关于落实条约的这个文件当中指出，高专以及其他的联合国机构可以提供技术援助，是关于公约落实的各种方面的援助，鼓励各国去识别他们在技术援助方面的兴趣，在他们递交给委员会的周期报告当中提出。的确，委员会偶尔会提出具体的建议给予国家缔约，给予缔约国。 在审查国家报告之后，即国家需要从联合国机构那里寻求落实公约具体领域的技术援助，比如说卫生健康。另外一方面，委员会在同样的一般评论当中提出，有资源的国家应该达成国际商定的目标，包括联合国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，也就是 GDP 0.7%用于 ODA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国际合作的义务，在国家报告的审议当中也提出，同时也提委员会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给予捐献国。考虑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，在从疫情期间和从疫情复苏的时候，要将儿童的所有的权利和卫生权、教育权挂钩，同时也认识到了到目前为止对于捐献国的义务关注有限，在委员会做国家审查的时候。所以鉴于上述，我想要提出以下几点供审议和讨论。首先，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国家审查应该更活跃地被使用，作为一个机遇，能够去解决发达国家提供国际合作的缺口，尤其是考虑到 17.2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，也就是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这个目标。给韩国在2019年所提出的具体的建议，就是此类的很好的一个例子。第二，发展中国家国际合作的需求，保证儿童权利，这具体的在儿童权利委员会建议当中指出，这是在国家审查的时候指出的，这应该确保能够得到联合国机构给予的援助，还有双边的捐献方给予的援助。但是呢，我上述的两点必须要有中期和长期的措施才是有意义的。为了应对在未来大游行当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急迫需求，国际协调跨国的援助的努力，保证给所有儿童的教育的延续性，在面对大流行的时候，这是非常必要的。我想要强调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不仅仅只是限于提供自然资源，也包括技术援助，比如说专家的建议，以及减缓大流行对于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，这些也都非常重要。感谢。